耶利米书一章四到八节，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我就说：主耶和华啊，我不知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加拉太书六章第九节：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罗马书第十五章四节：以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
让我们在讲道之前，让我们同心的来做祷告。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的主啊，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主啊，带领我们借着今天这个主日崇拜，我们又可以再一次的来到你的恩座前，向你敬拜赞美，也向你来感恩，也来做祷告，感谢神赐给我们有丰盛的生命。在耶稣基督里头，我们都有盼望，因为圣经是神自己的话语，是我们的灵粮，来喂养我们，供应我们属灵生命上的需要，让我们通过读圣经明白神的话语，也实行神的话语，在我们生活当中的时候，我们的属灵生命就不断的前进，也长大。我们满心的感恩，求神带领我们下面这一段分享圣经的时间，求圣灵也在我们这个网络平台的当中来自由的运行，也在我们每一个在聚会 的人的当中，或者 在看这个视频的当中的时候，圣灵也在每一个人的生命里头来大大的做工，来感动我们，带领我们。我们这样做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命求，阿们。在这些年代的当中，我发现到许许多多的人的生命里头是充斥着有四种不同的感觉。大家都知道，我们都是蛮有感觉的人，我们有高兴的时候，不高兴的时候，有平安的时候，或者有不平安的感觉，都有不同的感觉。但是我观察到在这些年代当中，很多人的心中，在生命当中有下面四种不同的感觉。第一，就是在多方面感觉到无能为力，这种感觉充满在许许多人 的心怀的当中，他们都感觉到哎呦，真是很没办法，无可奈何。现在我们还是在这 一场新冠疫情的这个大流行的当中，虽然已经慢慢的受到控制，但是我们还没有看到完全脱离，就是病毒带给我们的影响，都是让我们感觉到一场病毒来了，疫情来了，我们就感觉到无能为力，很多事情都有停止下来，很多工作都不能进行，很多去旅行的计划都有打消， 很多我们本来喜欢要去做的事情都没办法去做，无能为力就是现在的人一种很普遍的感觉。第二就是有太多叫人放不下心的一种感觉，就是很多忧虑，很多担心，很多感觉到真是很彷徨，不知如何是好。对不起，在许多 人的心中有太多的事情我们放不下心。我们常常说 要放下，放下吧，放下吧，但是其实最放不下的是我们的心，是我们的心情，是我们心中太多太多的挂虑。如果我们今天来到主的面前来上的敬拜，还不能够放下我们的心，放下我们的忧虑，但是我们还没办法来好好的来享受这个聚会，这个来敬拜神的时间。第三种的感觉就是在我们心中积压着很多很多也太多的怨恨、怨气或者是愤恨的心，都在人的心中。我们抱怨这个社会上的不公平，我们抱怨着这个世界怎么混乱，我们抱怨着别人为什么有这样的行为，我们抱怨着别人为什么这样对我讲话，或者抱怨我自己的我的现在的环境，或者是我所走过的道路为什么这么艰难等等，我们都有这些感觉在心中，积压在我们心里头很多抱怨、怨气和愤恨的事情。第三种的感觉就是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很许许多多的人的心中，包括基督徒也是一样，慢慢的、慢慢的，我们失去了我们人生的热忱和的奋进的。的一种感觉，就是我们跟过去不再一样，过去我们都是很热心的，我们很热忱的，现在我们忽然之间发觉，哎，为什么我们好像已经进入一个圣经所说的不冷不热的一个地步，对于很多的聚会的参与我们没有过去的那么热忱，对过去我们的侍奉我们非常的投入，现在我们感觉的好像是跟我们很疏离的一种感觉。为什么这样？我觉得这个时代就是这样，这个时代就是让人在慢慢走向这个地步，很多人在生命里头的热忱都慢慢的消失了，这是很可惜的一件事情。躺平忽然之间这个集会还在我们的网络当中忽然之间就火爆起来，很大的流行起来，尤其在最近这一两个月的当中很流行，在人家的谈论谈话的当中都提到这个字躺平。其实躺平就是我们躺饿 在一个平地的上面，好像这个图画里头所看的。其实圣经里头一早就已经告诉我们要躺平这个道理了，只不过他们所用的这个意义是不一样的。圣经24篇23篇就不是这样说吗？我们好像是神的小羊，给带领到青草地上，我们躺卧在这一片很温软的、很舒服的草地的上面，很舒服的感觉。当然，圣经讲到这个躺卧下来的、平卧下来的是另外一个意思。但现在的人的意思就是说，我什么都不去做了，我很消极的，我没有任何的推动的能力。推动我、感动我、触动我要去做什么，很消极的，就是我本来应该要做的事情我都不要去做了，我就是我应该尽的任务和责任我都不去做了。所以现在很多人有这一种的思想用在我们基督徒当中，就很多人宁愿选赏了一条道路，什么道路？就是消极不愿意来侍奉主的道路，就是感觉到我做个基督徒就好了，我自己在家里偶尔读一下圣经，做一些祷告就好了。侍奉嘛，我们还是感觉到跟我没带很多的关系，就是很宁愿走在这一条不愿意侍奉主的道路，就跟圣经里头的教训说我们要常常热心的来侍奉主，是完全是两码事。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要观察这个世界，观察人现在心思意念是怎么样，以及我们懂得如何来应对我们所面对的这个现今的世界。耶利米就是今天我们读圣经最重要的一个重心人物。耶利米是个先知，但圣经告诉我们说他是个眼中流泪的先知，哎呦，是常常哭的先知， 他是个哭泣的先知，他不停地哭。我就用了一个图画，一个小孩子，他没有站着，他只是跪在这个地上，他眼睛流着眼泪，他有种难受难过的感觉。为什么我用这个小孩子 来表达这个流泪的耶利米先知？其实是这样的，因为耶利米就好像一个小孩子一样，本来如果他是一个成年人，一个壮年人，他应该是懂得控制他的情绪，控制他的眼泪，不怎么容易的流出的眼泪。尤其我们生活在这个世界里头，我们都表现得 很刚强的，我们很强壮的，我们 不怎么容易来流出我们的眼泪来的。尤其站在人的面前，我们都不会这样。但是从圣经里头我们有看到，耶利米是一个很真诚的人，把心中的感情都表达出来，没有保留的，没有掩盖，他自己收藏起来他的感情。圣经里头让我们看见他是一个真性情的一个人，把他心中的感情表达出来，所以他有好像有一个小孩子的童真一样完全的表达出来。但是因为他爱神，也爱他社区里头的人，他愿意接受神给他差派，去到他的社区，去到他的民族，他的人民的当中，分享神的讲，给他的讲道的话语。但是人不这样对待他，人不接受他，人还来冷眼冷语的 来对待他，让他感觉到难受。所以他整天在哭泣，在流出他的眼泪，他常常掉在一个沮丧的一个地步，他常常掉在一个很沮丧的一个情况的里头。其实圣经都告诉我们为什么他要这样，因为他受到人的待遇是非常不好的，让他感觉到不安，感觉到难受。耶利米书十五章十五节是很著名的一句话，他对神的哭着来说，耶和华神啊，你是知道的，你是都知道的，我所经验的事情你都明白，你都知道发生什么事情，神啊你都知道，我为你啊，神啊，我为你的缘故，我受了凌辱，人家凌辱我，人家用 不应该对待我的方法来对待我，让我感受到受伤害耶。不单是身体受到伤害，他心灵里头也受到很深很深的从人而来的伤害。十五章十八节，这个耶利米先知继续的说，我的痛苦为何长久不止呢？我的伤痕为何无法医治，不能痊愈呢？他用了两个为何，为何来表达他心中的一种很悲哀的感情，很沮丧的一种情况，就是说我不知道要等待多久，到底还要等多久了，神啊，求你让我知道吧。我一生在我愿意顺服神来侍奉主的道路上，为什么我总是遭遇，只是叫我真是怎么失望，甚至伤心难过沮丧的一个地步呢？当你沮丧的时候可以做什么？虽然我们都不是耶利米，我们都没有耶利米这些完全一样的经验，但是我们总的在我们人生的道路里头，在人生的事情当中，我们碰上有一些沮丧的时候，叫我们不安的时候，叫我们感觉到很灰心，甚至是有一点绝望的时候，沮丧这英语就是说 frustration， 就我们有一点 frustrated 的时候，以至于我们很消极，什么都不愿意去做，没有动力去站起来来做事情。好像刚才看见这个耶利米先知，好像小孩子一样， 他跪在地上，他在哭，他眼睛里头都是很忧伤的一种感觉。有人说沮丧其实只是一种感觉，什么感觉？是一种负面的情绪的感觉。人都有情绪的，有些时候有一些好的情绪，我们说是正面一点的情绪，有些时候是不好的情绪，我们说是负面一点的情绪。当这负面的情绪来了，我们当然就是很沮丧了，但是负面的情绪走了，我们就马上又可以高兴起来，或者我们就回到平常的生活里头一样。很多人也说，其实我们这一种沮丧的情绪常常是来源于对我们自己的不肯定，就是说我们对自己有很多怀疑，不肯定到底 我做的是对的吗？不肯定到底我走的道路是对的吗？不肯定到底 我是否应该继续这样做下去？ 这就是一种对自己的不肯定，甚至怀疑我这个遭遇到底是应该的吗？还是自己找来的？是不是我做的决定做错了决定，或者是我信任别人信任错了，或者我拿来的任务太大了，对自己越来越不肯定，有一种怀疑的心态在我们里头。到底我是谁？是很多人其实常常反来覆去都问这个问题。当然他不会站在人的面前来发这个问题，他总是对着自己来发问。当他自己一个人的时候，可能偶然他会想这个问题，到底我是谁？做了几十年的人生的道路，我们还在问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在人的背后有一个很大的问号，我是谁？我为什么面对这样的情形？我沮丧，为什么这样？在今天的你们的当中，在你的背后，是不是也是背负着这么沉重的、巨大的一个问号了？我是谁？每天我们其实在生活里头，在社会当中，我们都发现或多或少，我们都戴着面具来度过我们的人生，戴着面具来过我们的生活。其实我们从小就受到很多的社会的环境或者整个氛围，都让我们慢慢知道我们照到我们要戴一个面具来面对人生。又有人说，你戴着面具就可以保护自己啊，不怎么容易让人很容易就看到你的感觉，看到你的感情，也看到你怎么想，你好像保护自己等等。所以有人说有些专家甚至说，有一人的一生当中可能常常戴着有7个或者8个不同的面具，在不同的情况里头我就戴这样的面具，在另外一个情况里头我就戴上另外一个面具，就好像在一些话剧或者演戏的人的当中，他们常常在换一个面具，我们说是变脸，对不对？或者翻脸，就变成另外一个角色，另外的一个人。我们都慢慢学懂了这一种方法，在不同的生活状态、不同的人群的面前，我们都扮演着不同的角色，都隐藏了我们真正的心里头所想的，隐藏了我们自己所喜欢的。我们所扮演的常常有些是不一定是我们喜欢的，所以这是让我们感觉到戴着面具来过我们的生活是多么很困倦很累的，我们也很沮丧。就是这样的情形，在耶稣基督的福音书里头，我们就看到有一个情形，有一个人他整天戴着不同的面具来面对着人，直到有一天他生命里头遇到耶稣。耶稣当时坐在这个雅各的水井的旁边，有一个女子，她平常戴着不同的面具，但是会 为了惧怕人群来问她怎样问她哪样，所以她就等到别人都不出来打水的时候，她才提着一个水桶来打水。耶稣就坐在那里，耶稣问她说，你可以给水我喝吗？她是一个撒玛利亚的妇人，他解释的时候，他戴着个面具说，我是一个撒玛利亚人，你是犹太人，你怎么会问我拿水来喝？因为当时两个民族当中都没有来往的，没有交朋友的一个道理。他戴着一个面具，但后来耶稣就慢慢的帮他把他的面具要把他脱下来。这个耶稣对他说，请你的丈夫来吧。他这个女子说，我没有丈夫。他戴着另外一个面具，我没有丈夫。但耶稣说，不是，你有几个丈夫了？这个时候他要改变他的面具，说，哎呀，我是一个宗教信徒来的，我们敬拜神不是在山上面吗？他从他生活的话题又拉到进到一个谈信仰谈宗教的一个话题上。耶稣就告诉他说，我神是无所不在的，神是个灵，所以我们当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他。你看慢慢一下子的就把他的面具拉下来，最后他认识了耶稣，他高兴得不得了。圣经怎么说？他跑进城里头做见证，告诉人家说，有一个人我从来没认识他，他竟然把我所有的事情都讲出来了，他完全的认识我， 了解我。圣经怎么说？这个女子跑离开这个水井旁边进到城里的时候，把她带来的水桶都扔在地上，都不要了，不管了。其实很有意思的，意思就是说，从此之后她把她面具拿下来，她再不需要惧怕别人，不需要为了遮掩她自己内心的一些感情和感觉。她从今之后认识耶稣之后，她就可以拿下她的面具，用她的真面目来跟别人来交往。很多人拿下她的面具之后还在问我是谁。什么时候拿下她的面具？就是当她睡觉的时候。一个人睡觉的时候很放松，所以她做梦的时候总是做梦的内容都是跟她真正的本人，她在想什么，她平常不讲出来的话可能在做梦的时候都讲出来。他从来不把他心中的感情表达出来的时候，那在睡觉的时候，在做梦的时候，就让他里头真正的感情都释放出来，因为他已经把面具拿下来。其实神认识我们，我们是在神的面前是独一无二的，在神的面前我们都不需要戴一个面具。我在神的面前，我们就是坦然无惧地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他，来赞美他。因为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都是他所生的儿女，我们都是神的儿女，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都是很特别的，都是可爱的，都是他所关注，他所关心关怀的。耶利米书第一章第五节很重要的一句话，神对耶利米说，神对这一位哭泣的先知跟他讲话，神对这一个沮丧的一个人来对他讲话，告诉他一个很重要的真理。圣经说，神对他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派你，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你看到吗？这么简短的一句话的里头，神提到耶利米说，你总共提到五次，这么多。很短的一句话里头重复的对耶利米说你，就是说在神的眼中他没有别人了，就只有耶利米。这整个世界的当中，好像神就把他的焦点重心就放在耶利米这里。同样的，今天你来到神的面前，神也把焦点放在你的身上，他要对你说你怎么样。他是很明显，你在神的眼中是独一无二的，你是他的儿女。我们接下来再看同样的这一句话，他用四个不同的动词来表达出神跟我们的关系。首先他说，神说，我是创造你的，把你创造出来的，你的生命都是来自神的。第二，神晓得你，神知道你，认识你。不要以为人不认识你，人不认识你不重要的，神认识你才是重要。别人不关心你不重要，神他关心你，他爱你才是重要。第三，神说，我已把你分别出来，成为圣洁，归给神了。那就是说，他从众人当中把你抓出来了。就好像说，他没有看到别人，只看中了你，就把你抓出来，拣选出来。第四，最后说，我已经派你，差派你去做一些重要的任务和事情。我们是神所派给我们的一个使命，我们是有工作、有承担的一个基督徒。被造，我们都是被神所造，可想而知，我们是有神属神的一种尊贵的身份，因为我们是按照神的形象来被创造出来。所以我们的被造证明我们不是一般的人，我们不是无用的人， 我们也是没有价值的人，都不是，我们是非常有价值，我们是神所爱的，是尊贵的身份，都在你的身上。所以你不用沮丧，你不用因为这些不安的事情，不顺利的事情而灰心，你是尊贵的身份。第二，神晓得你，神了解你当前所面对所有的困难。你以为神不懂吗？不是，神都懂的，神都明白的，神都知道的。你放心，依靠神。第三，我们是有分别的，显示我们是与众不同的。人家的经验有人家的经验，但神给我们的经验就是我们的经验。好好的把握神给我们的，把握神给我们所走过的道路，都是对我们有好处的。哪怕暂时是有些困难，暂时是有些不顺利，但是是他把我们分别出来的原因。最后他差派我们，他是派我们，意思就是我们来到这个世上并不是没事情可做的，我们不是躺平，我很消极什么都不做了，都不对的。神派我们，意思就是说他不是让我们 就来到这个世上就把我们放弃，把我们遗弃，不是的，他还有使命给我们，有事情给我们做。弟兄姐妹，难怪我们当一个热心的基督徒是这么忙碌，因为我们清楚地知道神有工作交托给我们，神有使命差派给我们。所以我们不用沮丧，也不用灰心，就起来来履行神所交托给我们的使命和侍奉。从这句话里头我们可以看到三方面。第一方面，我们在沮丧的时候，在当你感觉到灰心的时候，请你知道一件事情，我们要来认识神，他在你的生命当中有奇妙的主权，也有他奇妙的计划。原来主权不在我们自己的身上，当你拥有自己的主权的时候是很可悲的，因为你要为你自己所做的事情 要决定一切，但是很多时候我们不容易为我们自己做决定，但神是我们的主权的主，他为我们做决定，我们要寻求他，依靠他，按照他的心意 来生活，他也有计划给我们，安排给我们。这是为什么我们要天天的祷告，来明白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带领和他的计划。在这一句话，刚才这一句话里头，我们就看到我已这个字重复了三次，神说我已怎么样，我已怎么样，他已经为我们做了很多事情，不是今天他才开始来注重我们，不是今天他才开始的来关怀我们，其实在过去一直以来他都关怀我们，都在爱我们，他在保护我们，带领着我们，只不过有些时候我们没有发现，我们只是以自我为中心，所以没看到神的恩典常常的临到我们。所以他说从过去到现在我已经认识你，晓得你，从过去到现在我已经把你分别为圣，放在一个很特殊的地位里头，从过去到现在我都分派你做他的工作，他就使用我们，我们不是无用的仆人，我们在神的眼中是有用的人，我们应该好好的把自己的人生，未来的人生交托在神的手中，让他继续的来使用我们。在神的国度的里头，一直以来我们的生命是有意义的，所以我们没有空闲来有一些沮丧的感觉，我们生命是有意义的。所以当每一次你沮丧的时候，就是你怀疑自己吗？我是谁？我的生命有意义吗？我做的只是侍奉有意义吗？有价值吗？一直以来都是有价值的，一直以来你在神的国度，神的主权和计划里头都是十分有意义的。第二件事情，在沮丧的时候我们要想的，就是我们要认识自己是有限的。很多时候我们感觉到沮丧，是因为我发现哦，很多事情我无能为力，我有很有心意是这样做，但做不来，所以我就觉得很沮丧。我看到这个世界的人，世界的事情，我就愤愤不公平，心中有很怨气，在心中就很多怀疑，到底我这样做下去有价值吗？请你记得，当你沮丧的时候，告诉自己说，我自己是有限的，我是有限度的，有限制的，我不是无限的，唯有神才是无限的。我们是受到很多很多限制， 在我身体的健康的限制，在我年龄年岁的限制，也受到很多很多事情上的限制。我们知道，要了解我们是有限的，因为我们是被神所造出来的，我们都是有限的。所以我们只懂得在我们有限的人生、有限的环境里头，我们怎样来做神所交托给我们的事情。因为他分派我们在我们有限的人生、有限制的环境里头，仍然的要为他做事情。耶利米怎么回应他的神？耶利米对神说：主耶和华，我不知怎么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你注意到耶利米的回应不是说我不愿意说，他不是说我不愿意哦，神要他去传道，他并不是说我不愿意，如果他不愿意就是他的不对。但现在 他感觉到很沮丧，感觉到很失望，我是愿意 去传讲神的道，但是我不知道怎么说，明白吗？就是这样。其实我们也是有些时候也像耶利米的，我们都知道神差派我们有些侍奉交托给我们，我们并非不愿意，我们都愿意，只是我们真的感觉到我没有这个能力，我有很多限制。就好像耶利米说，我不知道怎么说，这个福音太好了，但是如何能够让人家听得明白，这个福音真好，但是人都怀疑的，怎么让我来传道给他，让他能够听，让他能够相信，我不知道怎么说。我们都有这个经验，很想向我们家里的人传福音，但他们就是刚硬的心，很想对一些好朋友传福音，让他来相信耶稣，得着主的救恩。那这些好朋友都是很多怀疑的，很多他自己个人的理论的，不知道如何入手去跟他分享，不知如何说。他知道自己的限制，尤其是他的限制就是说，因为我是年幼的。年幼不单只代表他年轻，不单只代表他没有经验，也代表他的软弱，他受到很多的限制，可能甚至他感觉到我比别人还要软弱，可能我的个性比较软弱， 我的经验不如别人那么丰富，这是代表我很有限的意思。其实耶利米是很坦诚的，把他的困难、他对自己的认识的有限坦白的告诉神。其实在旧约圣经里头，神所用的人都是有限的，他们不是无限的，他们都是有他们自己的固有的限制。比如旧约圣经里头谈到这三个人物，摩西，神用他来带领以色列人离开这个为奴隶的这个埃及之地，但他说不行耶，我左口笨舌，就是我不懂得讲话，我的口才不如我的哥哥亚伦，你找亚伦去做这个事情吧。但神说不，我要找你，反而我找亚伦来帮助你。摩西感觉到我是有限的，我的能力是有限度的，我有很多困难的，包括我的嘴巴不好，我怎么要带领这些民众，尤其这些民众当中，他们都有很来时常来找我麻烦的，我怎么来劝他们，来教导他们。但神说我也教导你的，我也帮助你的，你只管去做吧。第二，后来神所拣选一个约书亚，让他来接这个摩西的班，当摩西年老了去世，就找这个约书亚来做他们的第二代的领袖。但当时约书亚也是一个胆怯的人，他觉得他的胆子不如摩西，摩西以前在王宫里头长大，看过大场面的人，约书亚说我怎么年轻，我怎么来做这件事情，我胆怯，我胆子小，我没有这么大的胆量。我们都是这样，都有限度的。但神说 不怕的，没关系的，你就听我的，你去做这件事情。耶利米是这样，他感觉到自己年轻年幼，没有经验，个性比较软弱，但神说不怕的，你继续做吧。结果圣经告诉我们，耶利米用了40年的时间做传道的功夫，在困难的时候做一个传道的人是非常不容易的，在神使用他。 尽管他觉得自己是很有限，我是年幼的，我做不来的，神说你去吧，你做吧。感谢神。所以我们看到了神所用的人，常常在很明显的，我们都看到他们有他们自己的软弱，很明显看到他们有自己的难处，有他们的限制的地方，但神还使用他们，这证明一件事情，神有主权在我们身上，有主权，他带领着我们，为我们安排所有的一切，甚至于神要使用我们年轻的时期。我们可能有人说我现在不年轻哦，但你回想一下，当你年轻的时候，神还不是使用你吗？神给你一个蛮有理想的一个 脑袋吗？很有理想的为你的国家，为你的社区，为你的家庭来做事情吗？为你自己的专业 来打拼吗？来奋斗吗？在你年轻的时候，神已经给你这个能力推动你来做事情。圣经都是这样的，大卫是个君王，但不忘记他年轻的时候，年幼的时候是什么？是看羊的，那个牧羊儿童而已。但是他凭着信心 就打败了这个巨人哥利亚，他是以色列人的敌人。这个哥利亚来到这个以色列人的阵的当中来羞辱他们，甚至讲一些 对神没有敬畏的话语。神就差派这个小孩子，当时还是一个小孩子的大卫，就一下子就把这个骄傲的巨人哥利亚把他打下来。所以神是使用年幼的人，尽管在人的眼中大卫是被人瞧不起的，甚至他哥哥就觉得你回家里头吧，去看你的小羊吧，你为什么来到这个战场上面？不是，神要使用这个年幼的年轻时期的大卫。约翰加尔文，很著名的教会历史当中的神学家，他写下了很多很多书本，其中有一本叫做《基督教要义》，就是基督教最重要的一些道理，是他所写的。他写这个东西的时候还不到24岁。哎呦，今天我24岁的书还没有念完呢，但是他已经写下这么重要的书。其实他一生后来就写了很多很多的书。其实加尔文他个子不高，但他所写的书本，如果把它叠起来，他所写的书本比他的身高还要高。神就这样使用他，当他年轻的时候，神已经使用他，说不要说你是年幼的，我要用你，就是这个道理。还有英国也著名的牧师，大家都听到知道，他是 John Wesley， 约翰威斯里牧师。他开办他的教会，寻道教会 Methodist Church， 当时他只有25岁。所以如果你去到英国，你看见只有两个宗派的教会，就是圣公会，或者这另外一个就是这个 Methodist Church， 寻道会理教会，就是 John Wesley 他所创办的。他这么年轻，神就使用他，接着他所开办的教会传讲福音，带领人归向神，复兴了整个的当时的英国的教会和英国的社会。感谢主，这就是神的作为。神常常使用年轻的人，所以如果你家里头有年轻的人，你要好好的为他们祷告，求神使用他们，在他们当中兴起他所要用的仆人。在这么困难的年代的当中，许许多多的人感觉到沮丧失望的时代里头，神要使用年轻人，可能就是从你的家里头要使用他，你要为他祷告，你要在他的生命里头留下美好的榜样，推动他，鼓励他，安慰他，爱护他，帮助他，栽培他。一想到在我们教会里头也有许许多多的年轻人和小孩子，你有没有想过神要在他们当中兴起他们，使用这些年轻的人，年幼的人，为他来行神的作为的事情。所以使徒保罗在提摩太前书第4:12里头很重要的一句话，我们可以一块来把它读出来， 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感谢神，多么美好的一句话，我们应该常常念诵这句话，以及推动我们更懂得来爱护和帮助我们家里头的年轻人和教会的儿童和年轻人。这里只有把头一句话和最后的一句话结合起来就够了，不可叫人小看你现在年还是年轻的时候，因为今天你还要做人家的榜样，就是这么简单。不要以为我是年轻我是任意而为，不要以为我年轻所以我就不受到限制，没有的，我们还是顺服在神的主权的底下，顺服在神的话语里头，要做美好的榜样，要活出一个基督徒的样式。所以我们要帮助我们的年轻人做别人的榜样，就在于这里。首先当然我们要做他的榜样，这样我们才可以让他做别人的榜样。自古英雄出少年，不甘心做草莓族。大家都知道我们曾经在这边讲过叫 Strawberry Generation， 我们就是草莓一族。是怎么样的？表面好看的，好漂亮的，好像一个草莓一样，哎呦，很光鲜，红红的，漂漂亮亮的，就好像我们现在的小孩子，我们的年轻人，都是装扮的漂漂亮亮，很好看的，很年轻的，很活泼的，很有理想的，很懂得享受的。但是，草莓就是怎么样？他们很容易给人家一挤压，他们就破了。这一挤压有压力来了，他们就承受不了，很容易就倒下去，很容易就失望灰心。这是这一代的年轻人有些时候也有这个光景和情况，我们不要让他们做这样的草莓一族，受不起压力，受不起这些困难。我们要训练他们借着神的话语，依靠神，借着读经祷告，来建立一个属神的一个年轻人，让他们将来来侍奉我们的主。好了，回说一下，我们都过了年轻的时期了，怎么办？我们年岁现在都长了，长大了，怎么办？回不到以前从前的年轻的时代。不说我们可以培训我们的年轻的一代的人，但是我们自己又如何？我们还能做什么吗？我们这个年岁的人还可以做什么吗？哎，我又看圣经了，圣经不是这样说吗？这个神的仆人摩西，他带领以色列人200万的以色列民众，带领他们离开埃及这个做奴隶的地方，过了红海，过了旷野，准备他们要进入迦南这个神所应许的美地。但是摩西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他已经去到人生的80岁的时候。哎呦，用今天话语说，他是年老了，他是年长的人了，为什么还要做这件事情？不应该是安安顿顿的在待在家里头享受一下吗？不是，神还交托重要的使命和任务给他。所以神不但只使用年轻的时期的我们，还要使用我们年长之后的我们。所以不要灰心，也不要为着你已经年长了所以你就沮丧起来，不需要的，神还要使用我们。另外一个人，旧约圣经所讲的这个扎勒也是这样的，他在85岁的时候，他还来到当时的领袖约书亚的面前，对他说，当年摩西他已经应许把这个土地要赐给我们，现在请你把这个已经应许给我们的土地赐给我们和我们的族群吧。你看他还有野心，还有计划，还愿意做工，他不会感觉到哦，已经过去了，回不了从前了，从前是从前，现在是现在，不，他还是为主做工，感谢神。所以扎勒有一句很著名的话，他就说，我日子如何，力量也必如何，就是在这里。今天神给我们有这个年龄的时候的时光，也一定给我们在这个时候也赐力量给我们来跟随他的。诗篇92篇14节讲一句话，他说， 他们年老的时候，人要结果子，要满了枝浆而长发青。感谢神，就是说他们年老的时候，可能有人说，哎呀，我们不喜欢被人家叫我们做老人，我们做高龄的人就好了，我们的龄岁比较高，就这样好了，也没关系的。因为他这里说，最重要我们还可以在生命里头结果子。怎么样才能够结果子？耶稣已经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里头说了，我们要常常的住在主耶稣的里头，我们是他的枝子，他是真的葡萄树，我们常在他的里头，他就常在我们的里头，我们就可以结出美好的丰丰富富的果子来。感谢神。弟兄姐妹，到了这个年代，我们还要结果子，还要来侍奉主，所以我们没有空闲来沮丧，没有空闲的 来抱怨，我们就是 要知道神在我们生命里头不断的做工。神说，我已经拣选你了，一直以来神都拣选了我们，一直以来神都在祝福着我们，所以我们还是继续的在年，无论在年我们年轻的时候，或者现在我们年长的时候，我们继续的为主多结果子。第三，当我们真的有沮丧的时候，我们要做第三件事情，就是多一点来认识神自己的话语，因为他话语里头大有能力。我们要读圣经，要明白神的话语，这是为什么我们要来听道，我们要在家里头要灵修，要读圣经， 要研究圣经，参加查经班，参加祷告会，也来跟大家来分享神的话语，因为神的话语里头大有能力。当你感觉到沮丧的时候，灰心的时候，来更多的来学习圣经，不断的来学习圣经，让神的话语充满你，把能力赐给你。在耶利米书第一章里头，重复又重复的说耶和华的话临到耶利米，重复的说的，无论是第二节、第三节、第四节、第十一节，或者以后都是讲重复的讲解句话，神的话主动的领导他。当我们愿意打开圣经，神的话语就领导我们。神的话语不是都是收藏的，不是的，它是打开的，要来到我们这里。但是我们要接受，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敞开我们自己，神的话语就领导我们，就来到我们这里来。还有神的话语并不是只是偶然一次两次的来到我们这里，这里圣经说第三节说，耶和华的话常常临到耶利米，耶和华的话又临到耶利米，那就是说不断的重复出现的。只要你愿意，神的话语每一天都愿意临到你。只要你愿意有一个学习的心，谦卑受教的心，神的话语一定领导你。所以每一次当你读圣经的时候，你心中要祷告，神啊，打开我心中的眼睛，好让我看到你的话语，看得懂，看得明白你的话语，让你的话语领导我，充满我，带领我，把能力赐给我。圣经其实说神的话语领导一个人，这就说明了这样的人生是有崇高的价值。为什么神的话语领导我们？因为我们是崇高的，是宝贵的，是重要的，是他所拣选的，是他所创造出来的，我们在神的眼中是独一无二的，是重要的，所以他把话语给我们。我们一般人不会随意跟一些我们不认识的人、陌生的人来讲话，对吗？我们都喜欢跟自己的丈夫、自己的妻子、自己的儿女、自己的亲人、自己的好朋友、好邻居我们讲话，还有很喜欢的来讲话，就是这个意思。神喜欢我们，神爱我们，所以他的话语临到我们，充满你，也把能力赐给你，所以不用沮丧。神的话语能够提升一下你的在他面前的位置。所以第九节神说，我已经把当说的话传给你了。耶利米不是说，我不知道如何说啊，这个道理太深奥了，我怎么把它讲出来告诉人家。神说，不用惧怕，我已经把这些话语传给你。圣经甚至说，神伸手按他的嘴巴说，我把话语传给你。这是什么意思？这个意思就是说，从今以后 你不是靠你自己的话语来传道的。神说你要用神的话语来取代你自己的讲话。从前过去我们都以为自己很懂得讲话，但是当我们要传福音的时候，忽然之间就发现我不懂得讲。我们讲别的事情 都是头头是道的，但一讲福音，一讲神的道理，我们都不知道如何去说，因为我们都用自己的话。但神说不用的，我把当讲的话传给你。神意思就是说，你要用神的话语来取代，来代替你自己的讲话。那表示说我们今后不要骄傲，相反的，我们要过一个谦卑的人生，来听神的话语的人生，这样就会改变我们的生命，扭转我们的情况。过去我们是很容易失望，很容易感觉到沮丧的人，但现在我们再不需要这样，因为我们有神的话语，神的话语充满了能力。耶利米书第29:10里头，神如这样说，耶和华如此说，我要眷顾你们，向你们成就我的恩言。这一句话里头最重要是看两个字，第一是眷顾，第二是恩言。神是眷顾我们的神，因为他是我们最亲的一个亲人了，因为他创造我们，也一生以来都看顾带领着我们，所以他看顾眷顾着我们，不会把我们遗弃，不理睬我们的。第二，他跟我们讲的话都是恩言的。这个世界里头很多人跟你讲话都是你不爱听的，都是你感觉到听着他们讲话就心里头 很生气，很不舒服，很不情愿。但是神跟我们所讲的话都是恩言，恩典之言，哎呦，叫你心里头很窝心，很温暖，很舒服。但英语圣经翻译这个恩言就是 promise， 意思就是神的应许，是美好的应许。神的话语不会落空的，不会空空的讲话，都是实实在在为实行的。神爱我们，他就爱我们；神把力量给我们，他就把力量给我们。神叫我们不用灰心，我们就真的不用灰心，因为这是他的应许。罗马书第15:4，使徒保罗这样说：从前所写的圣经都是为教训我们写的，叫我们因圣经所生的忍耐和安慰，可以得着盼望。感谢神。这里一开始就说从前所写的圣经，不错，圣经是从前一直一代一代的流传下来到如今，我们可以说是从前所写的圣经。不要忘记哦，保罗是2000年之前的人，他还说这个旧约圣经是从前一代一代的流下来到他那一代。但从保罗的一代到我们这里已经有2000年的教会的历史，这从前所写的圣经，但是他不会只是放在博物馆里头，不会只是放在这个书店里头给人家看而已，而是放在你的生命的里头，放在你今天的人生里头，还是大有作用，大有功效。它能够安慰我们，给我们有忍耐的心，当我们感到沮丧的时候，它给我们有盼望。太好了，难怪神的话语是恩言，恩典之言，都是 promise， 都是美好的应许。神对耶利米这个流泪的哭泣的先知讲话，神对这个感觉的我是有限的，我是年幼的，我是没有能力的耶利米，还是跟他讲话，给他应许。应许什么？耶和对他说，不要惧怕这些人，因为我要与你同在。神要与我们同在，神要与我们带悲哀当中的人同在，神要与我们在失望里头的人同在，神要与我们在承受压力底下的人同在。当你沮丧的时候，神要与你同在，你知道吗？所以不要灰心，今天神就与你同在，过去他与你同在，今天与你同在，今后每一天他都与你同在。感谢赞美神，在这样的一个沮丧的时代的当中，只有神自己的话语，圣经的话语，带有无比的分量。感谢神。 神的话语是无比的，没有别的一本书可以代替它。虽然只是从前所写所流传下来的，但今天还是大有功效，今天对于你的人生还是大有作用。在神的眼中，不要忘记你是独一无二的，神不向别人讲话，只对你讲话。他有恩典之言，恩典的应许的话语要给你，所以不要灰心，不用沮丧。当你真的沮丧的时候，今天的讲道告诉我们有三件事情我们可以做。第一，我们要再来，重新一次的来，再来学习认识神在我的生命里头有主权，也有他美好的计划，美好的带领，所以我们不用担心。第二，我们要认识知道自己的有限，不要总以为我什么都能做，总以为我什么都可以顺利的。但是其实神是要教导我们，让我们知道我是有限的。无论是最强的强人，也有他的软弱的时候，一个神所使用最棒的一个传道人，也有他软弱的时候。耶利米，神拣选他用40年的时间培训他来做一个传道人，但是他还有他灰心流泪的时候。因为我们是有限的，但不要怕，正是因为我们有限，就看得出神的大能。因为神给我们有话语，他的讲话，他的语言临到我们，带给我们是他话语里头的大能大力，能够坚固我们，建立我们。最后我们来看这个新约圣经加拉太书第6章第9节，也是使徒保罗给我们的分享和他勉励的话。他说，让我们一块来读，我们行善不可丧志，若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他告诉我们不要丧志的意思，就是说不要沮丧，不要沮丧，不要因为目前所发生的事情，种种的是让你感觉到不安焦虑的感觉，叫你沮丧。不要，不需要，我们继续 doing good 就好了，继续来行神要我们所做的，继续做神教导给我们的侍奉，我们的事工，我们做美好的见证就好了。不要灰心，不要 frustrated 的一种感觉，到了时候就有收成，就有结果，就美好的收成。这个时候是什么时候？是神的时候，是神的时候。因为我们的生命在神的手中，所以我们的时候是属于他的。所以当你沮丧的时候，也是神的时候。当你沮丧的时候，就是你转眼仰望耶稣，把你的生命重新一次交托给主，好像一粒麦子一样掉在地里泥土的当中，让它生长出更丰盛更美好的生命，更多的来侍奉主。愿一切的荣耀感恩赞美主，愿主赐福给你们，常常的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继续的不丧志的，不沮丧的，复兴起来侍奉我们的主。阿门。